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从生命道路的抉择，
到死因幽谷的陪伴，
从痛悔中的呼求，
到惊叹于主的眷顾。
十二月，让我们静心聆听
《穿越圣宴行》第二站《新知师陈之岛》。
让诗篇成为你
内心的诗歌，
诚实的祷告。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义。
我们继续新知师成之道，从诗篇学祷告。仇敌围困呢，真的走到哪里都被堵住。经常读诗篇，你都会见到诗人要表现那种情景的，逼迫你伤害你的竟然是最熟悉的朋友、战友甚至家人，你能怎么做呢？那么第三篇是一首清晨的诗篇，也是今天我们会查考的诗篇，也是呢一个人在危难的时候写的。走到绝境的时候，你呢，你会找谁帮助呢？谁能让你重获信心，面对何其加增的敌人呢？姊妹们，你有发出过一句救命的祷告吗？当那个时候呢，你遇到紧急情况或者非常非常害怕的时候，脱口而出的祷告是什么呢？
主啊，救我。
很简单的，主啊，救我。那你能分享那次的体会吗？
那次就是小的时候我们一家几口啊，六口，我们坐在车上呢，拐弯没有减速，所以呢那个车呢就一下子冲出公路，就到这个田里了，因为是回乡下农村的时候，那个一刹那的时候，不知道谁在车上喊了一句主啊救我们，我听到了这句，我就说哎呀，也跟着喊主啊救我们，整车的人都喊同样的主啊救我们，真的很感恩。然后车呢打了几个滚，停在了这个田里面。
有受伤吗？大家
真的太奇妙了。当时呢很多的村民就围过来，以为我们肯定死伤无数，但是没想到我们一个个从车里面爬出来都安然无恙，
非常的平安的。那原来呢是简短的呼求，也没来得及说什么长篇的论述了。那么海义呢，你有深刻的印象经历吗？
最短的就是主啊救我。那时候我的经历是在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一般要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嘛，在路途当中我会慢慢的默默的跟神祷告。然后呢那天是上班的时候，我就祷告着嘛，在那走着，就马上就要到工作单位了，一下子忽然骑着车子就觉得失控了，就手底下还有脚底下怎么什么也踩不到了。然后我就说主啊救我。等到我回个神来，我就是站在那个地上的，我的自行车呢就跑得好远去了。然后我还很懵的，等到我们同事过来看看说，哦哟，你真是有福啊，你看看这个样子没有摔到你，我的自行车都七零八散了。
原来海义跟梁安的经历都是跟车有关系的。那么苏小燕，我要来分享一个是跟食物有关系的。话说呢，有一天呢，我在家里一个人呢吃了一桶爆米花，我还一边看电影了。那吃到一半呢，我感觉气管堵住透不过气来， 越来越喘，还不断的咳嗽，喘到我觉得我自己快要见主面的那种程度。那其实我爸呢在房间午睡，但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找我爸求救，所以呢在最危难的时候呢，我也是跟你们两位一样，用剩余不多的力气说了同样的话，耶稣救我，就四个字而已了。说完以后呢，我都忘了是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那刹那呢，深深体会到除他以外呢，真的别无拯救，只有耶稣救得了我们。我们都是有福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否则的话呢，我们三位呢今天就不能一起查考圣经，看诗篇第三篇的。那么诗人呢，诗人又有什么刻骨铭心的祷告呢？我们听听看他在最潦倒最无助的时候向神发出什么呼求呢？首先当然要问他是谁啊，
当然是大卫了。
请梁安可以帮我们读一下诗篇的标题吗？
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
标题非常清楚，不要省略了诗篇的标题。到底这个标题是圣经出版商翻译者他们添加的，还是说源于希伯来圣经原文呢？我旁边的姊妹已经摇头说不是了。
看这个呢，真的你要有专业的参考书去参考，如果单单看圣经可能我们就不明白。其实呢，这个诗歌的标题它是源于希伯来圣经原文的。标题呢，首先就表明了大卫写这个诗的缘由是什么，刚刚读过了。我们就认定诗篇的这个标题是原来就有的，并不是后面的圣经出版商或者翻译者添加的。
是的，这个标题呢属于正文，不是出版商添加的，可能是源自于古老的抄本。你知道那时候他们都是抄下来的嘛，一个传统。学者认为他们是在诗篇编修的过程当中，大概在西元前六世纪到二世纪左右吧，被那时候的人加上去的。那么第三篇的标题属于历史背景类的，你看到一个人的生平，也列出非常重要的线索跟资料，也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是大卫做的诗。写作背景呢，就是他逃避亲生的儿子押沙龙叛变这个逃亡时期所写的。有了这个背景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多明白诗人当时的情绪还有感受。我们知道了写诗的原因是为了逃避押沙龙，能不能说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不可能一句话就解释一切的。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比较长的篇幅啊，15到18章这个很经典的事件呢。那么海义今天能给我们说说故事吗？
看撒母耳记的时候，15章到18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押沙龙呢，他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因为大卫犯了罪了嘛，所以呢受神的惩罚。当拿单先知责备他的时候呢，然后就告诉了大卫，他一定会受到惩罚的。经文是这么说的，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这话不久以后呢，就借着押沙龙果然就成就了，应验了这个预言。然后他的儿子押沙龙夺他的王位。
原来押沙龙就是当年先知拿单口中的那个祸患，现在祸患终于临到，所以不要忘了大卫真的犯错，他真的得罪神。那么这是一首清晨的诗篇，也是一首个人的哀歌。押沙龙叛变以后呢，大卫身边很多的大臣谋士倒戈相向，所以呢当时大卫呢急忙逃难，带着家人还有剩下不多依然忠心耿耿的随从四处漂流。但是呢，往往在黑暗当中呢，我们真的能够见到人间的光辉。在这里呢，又要说一个故事了。当时候呢，有个外族人来自加特的，他真的说什么都要跟着大卫的。这个人呢叫以太。大卫呢当时劝他，你还是留在新王那里吧，毕竟你刚来不久，怎么能让你跟着我们大伙逃命呢？这个以太他当时说什么呢？好像男版的路德，他说啊，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你的仆人就是他，也必在哪里。患难见真情，是吗？很感动的一幕。但是呢，被亲生的儿子背叛造成的伤口呢，也真的很难愈合，甚至还在流血呢。刚才我说这是一首哀伤的诗歌，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些音乐的符号、音乐的术语，特别是经常出现在诗篇又或者哈巴古书的细拉。 细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也是跟那个标题一样的，往往都把它省略掉了，也不管它的存在。细拉在整首诗歌里担当什么角色呢？
细拉，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都不明白，直到呢我读神学，然后看了一些解释，哦，才知道原来这个细拉呢，可能呢就是一种音乐的符号，相当于我们音乐中的休止符，就是让这个音乐或者这首诗句的意义呢得以反思，在那停一下，有的时候可能表示加强某个片段，让这个诗句的感情或意义更加的突出。可见呢他的这个角色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希拉在整篇诗篇的这个表达上。
姊妹不瞒你说，我真的也是跟你一样，在读神学的时候呢，经过老师的教导，才终于大概知道，哦，细拉是什么意思，哦，标题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特辑呢，也是参考穿越圣经的稿件的。根据麦基牧师的解释呢，他说对于不太懂音乐的人来说呢，细拉就像刚才你说的，停、看、听，好像呢，你走到铁路的十字路口，你看到那些交通标志一样的。当我们读完一段很了不起的诗篇以后呢，也应该停下来，仔细看一看，听一听。细拉这个词呢，也提醒我们要适当的停顿呢。你觉得你的人生如果比喻成乐章，也需要细拉吗？
是需要的。虽然期待着我的人生乐章真的是平顺的呀，没有停顿呀，没有什么的。就打一个音乐来说的话，如果这样没有停顿，平平无奇的话，好像是又缺少一点什么。就像刚一会儿老师所说的，停顿的时候似乎也是有这个高潮啊，注入感情的，甚至于有的时候在高潮的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嘛。所以我的人生也会有高山低谷，在低谷的时候呢，是需要安静在主的里面求神帮助的，也是需要表达我的开心啊、快乐呀，这些是需要有的。
像你说的，如果我们的人生乐章一味都是平顺的，或者全部都是高山，全部都是低谷，那就会很乏味，人就会很容易沮丧的。我个人体会呢，有些时候细拉可以比喻为人生的休止符。当我们在绝境当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你突然见到一丝曙光，见到希望呢，就提醒我们不要像一只无头苍蝇那样没有方向的乱闯、乱飞、乱冲，是时候要静下来，耐心等待，生命呢会迎来一个华丽的转身，那么神也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时候大卫很凄凉的，很可怜的，因为他被敌人围困，那究竟他的内心深处会想起什么话呢？
穿越盛宴行，看你怎么选。你最近遭遇一连串困难和攻击，工作中有人散播有关你的不实谣言，让你的声誉受到损害，家人对你的信仰越来越不支持，你也感到灵命低落，祷告似乎得不到回应，你内心不禁质问，神啊，你到底在哪里？这时候一位朋友跟你说，你应该寻找其他更实际的方法来回应这些攻击，不是花时间祷告。那你的选择是 A 完全交托神，专注不断祷告， B 冷静分析，衡量到底依靠神还是用自己的方法， C 寻找人的支持，暂时放下对信仰坚持。加入我们的情景挑战互动，你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或留言板分享你的选择，参与即可获得新知师成之岛电子版金句卡，共八款，每周送你两款，限量制作，快来回应。
新知师成之岛，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诗篇第三篇一节到八节。大卫写的这首诗歌祷文不是长篇的论述，有点像我们刚才三位姊妹说的，很简短的呼求，上帝救我，耶和华，我呼求你。因为时间紧迫，前途危在旦夕的时候呢，他向神发出救命的祷告，他就把整个人的性命、国家的命运通通都交托给全能的神，唯有神才是唯一的拯救。我们正式来看一下经文一节到二节，大卫向耶和华诉说什么呢？他怎么形容目前的处境呢？
大卫现在真的是内外交换啊， 一方面外在的，一方面内在的苦难。我们先来看他外在的哈，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当然是谁呢？就是自己的儿子叛变，亚沙龙叛变，很多的以色列人也跟着追随亚沙龙，所以他面临着叛军。那他内在呢也是很苦的，因为他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
我们有没有面对过突如其来的意外呢？一场几乎把你压垮的风暴，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多少都像大卫那样听过一些声音，哎，梁安，你的神呢？跑了睡了还是根本不存在呢？
是
因为你犯罪得罪神，所以神已经丢弃你了，你怎么祷告呼求神都不会再怜悯你了，再加两个字，活该。你会很伤心很难过，自己都会怀疑自己。坏消息是接踵而来的，许多人起来攻击他，许多人在他耳边说神不会再帮助你了。落井下石固然是人，但也是魔鬼撒旦。
是
魔鬼撒旦呢，趁机搅扰我们的心思，控告那一位慈爱的神，试图离间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呢，用尽各种方法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分离。这时候呢，大卫身边还有很多家人，还有600多个鞠躬尽瘁的仆人随从，但是经文说敌人的数目呢，也许是集合倍数的增加，多到真的单靠一个人招架不住的。你看大卫的一生好崎岖，好多波折，扫罗追捕是吗？然后晚年为了逃避儿子又要离开耶路撒冷，人生真的好难呢。那我们愿不愿意在神面前敞开心扉，卸下这个面具呢？然后让神见到那个最真实最潦倒的自己呢？海义，你有试过在神面前诚实陈明那个苦难吗？这个经历怎么帮助我们操练祷告呢？有多重要呢？
我就觉得神是无所不知的嘛，所以我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了，即使是我不在神的面前陈明的话，神也会知道。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他嘛。其实这样的话并不是说我们不说就可以，而是说神借着我们在他面前向他陈明，是跟他建立关系，而且呢还透过在这里跟他说，然后呢我的心就在神的里面得着安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眼睛注目在他这，而不是老师那个眼睛瞅在我的环境上。所以他在这个当中是需要在祷告当中不断的在经历神自己的安慰，自己的带领，帮助着我能够安静在他的面前等候他的带领。
你说的对，到底我们的眼睛放在哪里呢？你的眼睛是放在敌人身上还是放在神那里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分享过一位刚信主的弟兄跟我说不知道怎么祷告。他说祷告呢好像和空气说话，也没什么把握神在听，祷告完以后呢也没什么感觉的。说实在，怎么跟空气诉说心底话呢？首先第一步，操练聆听，听谁的话？听圣灵的声音。我很相信呢，圣灵会引导我们向神祷告的，尝试是个很好的开始。起初可能会有个错觉，我到底是不是自言自语呢？
是，
不要被那种错觉拦阻，慢慢你会经历到当我诚实祷告会带来内在的医治还有更新的。你千万不要粗暴的压抑痛苦，因为那可能会导致你的心灵僵化，也会给你个人带来苦毒的。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经历那种从挣扎到豁然敞开的情绪起伏的。再来看3节到4节，被亲生儿子追杀的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的目光像海义刚才说的，他的眼睛不再放在那里的，而是有些转变的。在他心里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呢？我们先来读一下3节到4节好吗？
好，3节到4节，待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希拉，
你觉得大卫有没有活在自我欺骗的幻想里，逃避困难的试图？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嗯，
没有悬念的，他真的没有，他没有活在那种自我欺骗的幻想里。那耶和华对他来说是怎么样的存在呢？
你看哈，通过他所讲的，大卫的目光他转变了，他从敌人的数量议论，然后转向了神的保护与应允，然后他从看外界的环境 转到了看神的引导，那心也是变了，从一个恐惧的心转到了对神有信心。还有转变就是他从孤独到依靠神了，
他没有死死盯着围攻的敌人，对吧？
嗯，
他把目光聚焦在四围的盾牌，也就是神。他抓住神的应许，相信我只要呼求，他就一定会搭救的。我们再想想，大卫抱着什么态度来祷告呢？是不是那种反正我都命悬一线了，反正我都没希望，那就祷告吧？大卫肯定不是的，不是那种试过各种方法不行不管用，最后一步才去祷告，不是的。神在他眼中呢，不是临时的得救手段，他很清楚知道神是救恩的本身。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神都是我大卫的盾牌、磐石、堡垒、拯救者。那神是不是你的盾牌、磐石、堡垒、拯救者呢？你信不信他会救你脱离仇敌呢？今天的仇敌未必是大卫年代想要你命的那些仇敌，但可能是财富、压力、生活的经济各方面的等等，可能是毁灭人的洪流，但相信呢，神在你生命当中是拯救的存在。诗篇第四篇，我们这个特辑没机会查考，它是一首求助的晚祷，晚上的祷告。第三篇刚才说是求助的早祷，早上的祷告。五到六节，你看看大卫清早醒来，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这个祷告怎么影响他的心态跟行动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大卫亲近耶和华上帝。从他的整个的状态可以看到，大卫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看第五节，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从这些上我们就看到，真的是大卫享受到了在耶和华上帝里面得的安息。我自己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对照了一下我自己，我也祷告了，也交托了，但是会影响我的睡眠，会影响我的心情。没有大卫这样放松下来能够完全的交托，没有这样的生命状态。
我刚才还想问海义呢，你是不是那种压力越大越睡不着的？那么两岸你是吗？
之前是这样的，有一点大事小事啊，这个心里一直挂念着，但是呢慢慢随着生命的长进，我现在知道都谢给主了。
我是异于常人的，从小都是这样子的，我压力越大我睡得越香的。
太棒了。
所以呢，我不是凭信心那种睡得香，以前的一般人都是压力越大越睡不着，每天都在逃难，防这个防那个。你想想看大卫是不是那样的？但是他没有失眠的困扰，还能一觉睡醒，最起码没有彻夜难眠的。然后呢，他醒来就想起神，想到神怎么保护自己。你幻想你是大卫，其实晚上呢他也不像我们有房间有屋子，就睡在旷野
席地而睡。
对呀，晚上没被偷袭，没出什么意外，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醒来就感谢神，感谢神呢让我昨天晚上是安全的，带领我度过难关，能平安活下来，真的不是必然。我们要知道处境有多困难，像刚才我问梁恩，你觉得大卫有没有活在自我欺骗的幻想里？你说没有的，他知道我眼前的有多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要不然你被吃了，你还傻傻的搞不清楚啥状况。我们要像大卫那样，不要因为眼前的困境粉碎我们内心坚守了很久很久的信念。大卫有没有犯错呢？
当然有，
当然有。神会不会管教他呢？
会，
当然会。但是神不会毁灭，也不会丢弃那个愿意悔改承认自己犯错的大卫。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七节，请海一帮我们读第七节经文好吗？
三章第七节，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
除了诗篇第三篇这个情景，以色列人会在什么情况底下呢求神兴起啊，求神起来呢？
一般是在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会祈求神的拯救。不但是以色列民会这样，我们平常的时候也是这样，在平顺的时候很容易就迷失自己了，失去警醒的心了，认为自己每天仍然有读经祷告灵修的生活，忙于各样的事工，就觉得这样就很好了。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个人跟神的连接， 内心里面跟神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流于形式了。
走流程嘛，像我们在读何西亚书的时候常说的，不要走流程的那种敬拜祷告神呢。什么时候他们会说求神兴起，求神起来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当时候全营准备要起行，准备要跟随云彩的时候呢，这个约柜呢往前行，摩西就会带领大家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当时候他们可以见到约柜，但是逃亡中的大卫见不到约柜，约柜在耶路撒冷，但是他有成熟的灵命，就算实体约柜不在那里，神永远都跟他同在。就算我不能在圣殿里献祭，他也可以举手敬拜神，在什么地方都能够赞美称颂神的。在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呢，有两个动词，一个叫打，一个叫敲碎，他们同样都是完成式的。为什么大卫会在祷告当中提起一些往事呢？
你看到他用的是完成式的，你打了，你敲碎了。为什么会提起往事呢？其实并不是哎呀这个时候很闲啊，回忆往事，不是的，他是对信心的一个宣告。因为过去你知道他曾经小的时候就打败过哥利亚，所以他就回忆，哦，原来那个时候对神是有非常大的信心，这是基于神过去的信实。他也确信神现在和未来都会行同样的事，所以他用完成式，他的信心以前是那样，现在也是这样，将来仍然是那样。
刚才我们三位姊妹不也是在回想往事吗？我们也不是闲着在那儿没事做，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没有神我早就死了是吗？梁安，
是
那次大家都以为你们死了，结果还活着。没有神我们什么都不是。大卫呢，不是第一次被人追杀被人攻击，刚才我也说了，他过去的人生也有很多波折的。神带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征战，大卫回顾神让他亲眼见到过很多胜仗，他没有因为这次的苦难把以前那些往事通通都丢掉了，或者埋怨神，哎呀为什么以前救我，那现在却任由我，我堂堂一个什么以色列君王啊，我现在要沦为亡命之徒啊。大卫没有，他没有质问神，大卫在危难的时候回想主恩，这也是他坚持走下去的原动力。第八节，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第八节经文，最后一节经文。
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希腊。
救恩是关键的词，救恩包含什么深层意思呢？引用麦基牧师，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怎么说呢？他说大卫从来不认为救恩像钱币那样可以放进口袋里的，救恩不是我们人靠努力换取的，救恩是神的恩典。那么最后一个希腊也为这篇诗歌祷文写下一个充满信靠默想期待的句号。
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
满有慈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赐祷告的权柄垂听我们在您面前的呼求。我们经常会被困境围绕，力不能胜，每当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满了感恩，您应许与我们同在，因为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坚固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谢谢您如此的爱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困境软弱到没有力量呼求您，但您从来都没有丢弃过我们，您施恩的手一直牵拉着我们前行，使我们享受您同在的喜乐。您知道我们的心情会随着环境而改变，谢谢您那不变的爱环绕着我们，使我们不断地经历您的安慰、保守和看顾。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敲碎了恶人的牙齿，就恩守护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